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你赚了多少。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八节。我来读。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对不起 ，PowerPoint 少了这句话哈。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机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的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说完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经文，你会不会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在哪卷福音书里边有一个类似的比喻。是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说也是说了一个比喻，那是一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呢大同小异，相同之处是这两个比喻都讲到有主人有仆人，主人要离开就把银子呢交给他的仆人，并且吩咐他们要好好的管理经营，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啊，就根据他们经营的成果给予赏罚。那不同的是呢，在路加的这个比喻里边，除了主人仆人之外，还多了一个仇敌。另外一个重大的不同是，这个仆人他们得到的东西不同。在马太福音里边的那些仆人呢，那有人是得了五千两银子，有的是得了两千，有的得了一千。但是在路加福音里边呢，有十个仆人啊，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一锭银子，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先要来思想这锭银子到底是指什么，啊？那么到底这锭银子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在路加这个十九章十三节里说，便叫了那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为什么要叫十个仆人呢？这十个仆人又是指哪些人呢？我们知道仆人这个字在原文里边是奴隶的意思，过去我们都讲过，奴隶就是主人用钱买回来的人。那么这些奴隶仆人所指的是哪些人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给了我们答案，那里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是用重价买来的，我们基督之家的众弟兄姊妹也都是用重价买来的。因此我们就知道，那些仆人指的就是你我这些神的儿女。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奴隶。但为什么要讲十个仆人呢？因为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边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表征属人的完全。人的数目呢，到十就完全了。我们晓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十个手指，有十个脚趾，我们中国人呢，也常常是讲的十全十美。在圣经里边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降下十灾，我们看到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这些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人的。所以这里十个仆人的意思就是指所有的仆人，是吧？每个仆人都得了一锭银子。那么这锭银子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晓得每个人从神那里得到许多东西是不同的，是吧？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我们个人的恩赐不同，而且我们每个人的长相也不同，每个人的情商智商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从神那里得到的有一种东西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这锭银子。那么这锭银子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从旧约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银子，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30章15到16节是这样记着说，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可勒银子。你要从以色列中收这赎罪银，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所以看到没有，银子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了赎罪赎生命。那这银子不就是代表赎罪的恩典吗？这银子不就是指救恩吗？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得到一锭银子，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救恩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个人得的比较多，或者是哪一个人得的比较少，没有哪一个人得的永生那这个比较长，也没有哪一个人得到的永生比较短，大家的永生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一锭银子。那么弟兄姊妹，接下去就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神要把这锭银子给我们，是吧？那么他给我们这锭银子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之前有两个因为。第一个因为就是耶稣他将要到耶路撒冷，第二个因为就是耶稣的门徒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因着这两个因为，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两个原因的意思是什么吗？对耶稣来讲，他到耶路撒冷是要舍命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门徒却不是这么想。他们以为到耶路撒冷，这个主耶稣呢是要来推翻罗马政府，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因此他们就认为说，说我们跟随主耶稣，3年多总算是没有白跟，马上就要熬出头来了。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要做王，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他一块儿这个升官发财，那得享这个荣华富贵。门徒当时他们心里所想的国，神的国，那就是地上的国，就是那个有形的国。他们跟随耶稣就是要得今生的好处。弟兄姊妹，你信主，你跟随主是不是也有很长时间了？你跟随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跟随主的目的跟当年门徒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吗？你是不是以为神的国就是地上的国，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仅是这样而已吗？是的，无可否认，神爱我们，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可那是你跟随耶稣唯一的目的吗？弟兄姊妹，耶稣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要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他要让门徒，要让我们看到， 他来到耶路撒冷是要舍命，舍命以后呢，他还要复活升天，就像那个贵胄啊往远方去一样，过段时间他还要回来。换句话就是说，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就是那个贵胄离开还没有回来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边呢，主耶稣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托付给门徒，也是托付给今天教会的信徒。如果我们要想知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真正的目的，就必须要注意本段经文的第一句话。那句话呀，就是说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众人在听谁说话？他们听见的这些话又是什么话？我们看圣经要看上下文哈，从这个比喻前边有几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当时是耶稣在说话，是耶稣在路过耶利哥的时候，税吏长撒该他欢欢喜喜地在他家里接待耶稣，并且表示要悔改信主的那个时候讲的。那么耶稣总共讲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一句话就是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就是救恩呢，就是到了撒该的家，从此撒该就蒙恩得救。另一句是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两句话，一句话是讲到了救恩，一句话是讲到人子来的目的。那么这些话就反映出这个耶稣对门徒也是对我们的托付，这就是接下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他开口就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意思就是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去舍命，然后复活升天，临走之前呢，就把这个象征救恩的银子托付给他的门徒，因为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但是呢，他将要离去之前，这个目的还没有最后达成，他要门徒要我们继续负起直到完成这个使命。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一锭银子的目的，这也就是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呢托付给他的门徒，托付给今天的教会。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耶稣他做了什么并且说了什么啊。那么路加十九章十三节这里说，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什么？是不是说你们拿了银子去，你们就去好好的享受人生哈，只等到你们升官发财？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清楚，主耶稣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那么这句话里边呢，实际上是有三个重点的，是吧？那么刚好讲到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托付给门徒那个使命的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是做生意，第三个呢是只等到我回来。请大家注意，这个说不是指一般的闲谈或者是聊天，是吧？这个说在原文的意思里边是吩咐，是命令，也就是说这个耶稣说就是神的命令，神吩咐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听，是吧？我们不能不顺服，神命令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遵行。主说你们去做生意，这个做生意是关乎到人的责任。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做生意就跟我们平常讲的那个做生意是一样的，不是的。实际我还真的认真的查了几个英文版本哈，对做生意这个字有三个英文的圣经版本刚好表达出三个不同的意思来。第一个是 busy with，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忙于，这个忙于什么事情呢？就是忙于传福音的事情。第二个是 occupy， 我们要被占有。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某种事情所占有，被什么事情所占有呢？就是被天国的事业所占有。第三个是 trade， 我们要去做交易，要去赚取。那么赚什么呢？那就是借着这个救恩这个本钱呢，去赚取更多失丧的灵魂。弟兄姊妹，这三个意思是否可以促使我们去思想， 每一天我们都在忙些什么呢？是吧？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都被什么所占有呢？我们每天都在赚取什么呢？主耶稣给了你我一锭银子，要我们去做生意。这锭银子就是救恩，就是福音。他要我们去忙于福音，他要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着天国的事业所占有，要我们去多多的赚取那些失丧的灵魂。而我们有没有去做这样的生意呢？这是促使我们去想的。过去在我家乡教会啊，有一个退了休的老弟兄，他每次从家里去教会或者出门办事情的时候，总愿意雇车去。请大家不要以为是打的，是吧？是我们这个出租汽车，不是的，那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家乡那个城市有很多人都下岗，是吧？这个下岗实际就是失业了。这中国的这个讲话总是要讲得好听，是吧？好多人失业，没有工作干。那么有些人呢，就去蹬三轮车去赚钱，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大街上到处都是三轮车，车多竞争就大，所以价钱很便宜。跑很长一段路啊，也就是一两块人民币，啊，还给这个三轮车美其名曰是这个神牛，是吧？管这叫神牛，遍地是神牛，啊。那这个老弟兄很有意思，他不仅仅去教会或者是出去办事，他坐这个三轮车，他有事没事的，他也花上一两块钱坐着这个三轮车出去兜上几圈。刚开始的是许多人都不明白，后来他做见证说，他说他是在做生意，大家就更纳闷了，说你这明明是给人家生意做嘛，是吧？怎么是你做生意呢？那他怎么说？他说我这是花很小的本钱在做天国的大生意。你想想，我每次我只花上一两块钱，车夫因为我雇他，他心存感激，每次都是千恩万谢的。而我呢，坐在车上去向他传福音，你看他说这多好啊！很多时候我这一趟下来就赚了一个灵魂。他说这世界上还有哪一个生意比这个更值得做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个弟兄他多聪明，他把这锭救恩的银子带出去啊，他一门心思做天国的生意，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这就不只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心思和意念吗？我们有没有像这位弟兄一样忙于福音的事工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想到要赚取更多的灵魂呢？那这是一个重点。那么第三个重点呢，主说只等我回来。那弟兄姊妹，只等我回来是关乎到使命的实现，实现是时间的限制啊。这个实现呢是主耶稣定的，是只等到主回来，不是说只等到我全家得救就好，是吧？不是说只等到我的亲戚朋友都信主就好。这个数额呀，不是你我定的，这时间也不是你我定的，是吧？你不要以为这个比喻里讲的这个仆人最多赚十锭银子，那所以我带领十个人信主我就够了，我就满足了，不是这样子的，是吧？在这里主耶稣说只等到我回来，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我们抢救灵魂，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为止。那第二点，让我们来看神的应许。那么神的应许呢，分两部分，一个是将来的应许，一个是今生的应许。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将来的应许，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会得着宝贵的应许。只要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你就必然会得到奖赏。那奖赏是怎样的呢？是按照你的比例来得奖赏，你赚得多，你得的就多。从经文中我们看到，有赚十锭银子的，那他就有权柄来管理十座城，有赚五锭的就管五座城，如果你只赚三锭两锭的，你管理的城就少。但是无论多少，只要你是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只要你把这个银子去拿去做生意了，有一天你总会得到相应的奖赏的。那么此外，我们还会有今生的应许，就 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呢、啊，神必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28:19-20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使命了。那么主耶稣在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接着主耶稣他怎么说？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几句话跟我们刚才读的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来，这不是一个意思吗？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应许。我们常常喜欢祷告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可是你知道吗？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应许，是吧？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在你在那里苦苦的哀求，你只要支取就可以了。你只要传福音，神就与你同在。如果你觉得神没有与你同在，如果你愿意享受神的同在，你就去传福音。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你经历神同在的最直接的途径。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们教会支持的台湾的这个一对宣教士、啊、就是高佑松牧师夫妇的，他们两个做的见证。他们做见证说、啊、由于他们两个经常是到那荣军院呢、啊、到安养院呢、啊、去向那些老人家传福音，是吧？那么以至于那些孤苦无靠的老年人呢，每次一看到他们来了，那就说耶稣来了，或者问他们说，你们是耶稣吗？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从高佑松牧师夫妇的身上，他们看到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徒，有基督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到了一个地步，人就会从你我身上看到耶稣。我相信我们教会这个周教士，他一定也有过很多这样的经历。所以你们要去把这锭银子带出去，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去赚取更多的灵魂。同样，神这个宝贵的应许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神公义的审判。在路加福音呢，19:15-24告诉我们说，他既得国回来，主耶稣说他要回来，他就一定会回来。当主耶稣回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在这里说的很清楚，说要把那些领到银子的人叫来，到那个时候要把我们统统的都叫来。然后主耶稣要问我们什么？他要问你们做生意赚了多少。那么这段经文记着说，那头一个说，我赚了10锭，耶稣就对他说，你可以管10座城。第二个说，我赚了5锭，他一样的管了5座城。但又有一个人过来说，主啊，看到你的原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并且找了一个借口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但是你看主耶稣对他怎么说？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而且还吩咐旁边的天使说，把他的一锭银子夺过来交给那有10锭的。最后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神要彰显他公义的时候。神公义的彰显呢，就是神要开始审判的时候。那么神的审判要先从谁开始呢？是从神的家，是从神的仆人，从神的儿女开始，却是结束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也就是说，神的公义要彰显在两种人的身上，一个就是在你我的身上，一个就是在那些拒绝神没有得救的人身上。首先让我们先来思想那个把银子包起来被主称为恶仆的那个人。他说他害怕。我们传福音的人不是常常也有一个借口吗？就是害怕。是的，这个仆人他害怕，你我不也是害怕吗？虽然我们害怕的东西可能和他有些不一样，但基本上都是害怕。我们害怕传福音没有果效，我们害怕会浪费时间，我们害怕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拒绝，我们害怕是闭门羹， 我们害怕我们付出太多的代价而没有什么回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有着许多的害怕而不敢去传福音？记得2008年夏天的时候，我曾经带领的这个神学院的一班同学，当然还有五家和五家联合的，五家也有几位弟兄，我们一起到美中去短宣哈。我们开车跑了好几个州啊，很多时间呢是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发送这个福音单张，向陌生人传福音。那是我来美国之后啊，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虽然过去在国内有很多时间传福音，但是到美国来第一次敲人家门去传福音，送单张去。所以每次敲门的时候啊，我也很担心很害怕，是吧？我担心被人家拒绝，甚至我怕害怕不知道会跑出了个什么人，是把你骂一顿，把你赶走，这都可能的，是不是？所以每次啊，那真是都是靠着祷告啊，这是求神的怜悯，求神帮助啊，啊。那次也确实是使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受到一个很大的历练。我也记得这个在30年前呢，我在一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当时学校呢是开过一门课，就是就叫如何传福音，就像周教授给我们开的这个特别的课程一样。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大多数年轻的神学生都不懂得怎么传福音的，他们真的需要上这门课，但是说出来你都不相信。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很少，并不是这个教授教的不好，他教的非常好，但为什么也很少有人选这门课呢？就是因为这门课呀，对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每一个礼拜呀，你至少要向3个陌生人传福音。他们有没有信没关系，你就向他们传，然后呢，你就把你和这3个人传福音的这个经历啊写成报告交上来。因为有很多人很怕去向陌生人去传福音，是吧？很怕写这个报告，所以他们干脆就不来修这门课。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神学生不就是要传福音吗？实际上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真实光景。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的惧怕呢？你是不是害怕丢面子，过于害怕神公义的审判呢？你想我们将来见主面交账的时候，用害怕做个这个借口，你可以得到主的谅解吗？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不会的。你看这里怎么说，22节说，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弟兄姊妹，任何的借口最后都会变成定罪，什么我害怕呀，我没有空啊，我很忙啊。弟兄姊妹，这些借口你千万不要用，因为什么？这是非常的不管用。所有的借口到了交账的时候都会变成定罪，不只要定罪，神还要说，把他那一锭银子拿过来，给那有10锭银子的。神的公义要彰显在那些找借口的人身上，同时呢，也要显明在那些忠心善良的仆人身上。但结局呢，却不一样的，一个是被定罪，一个是要得奖赏。因为在这里说呀，主人对那些赚10锭银子跟5锭银子都说，你这良善的仆人，你在这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把权柄赐给你，可以管理10座城或者5座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这些忠心的仆人呢，最后都变成了市长。因为管理城市的人嘛，管理城市的人不就是市长吗？是吧？就是将来你要成为天上的市长。这天上的市长啊，是你用今生传福音救灵魂竞选来的，而且呢，这天上的市长是终身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羡慕不羡慕要成为这个天上的市长呢？是吧？我说在我现在觉得很羡慕这个周教授，我相信在他到天上将来管的城比我要多，他要当好多个城的市长，可能我能当个一个城2个城市长就不错了，是吧？啊。当然我也知道可能有些人是并不羡慕， 是吧？或者他心里也是说，我在地上就是一介平民啊，我也不在乎说这个，我到天上做一个平头百姓就可以了，是吧？何必我要当市长呢，是吧？如果你有这样的意念和想法，那你就是那个把银子那锭银子包在毛巾里边的人啊，你一生都不传福音，以至于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不是得奖赏，而是受责备，被称为恶仆，满面羞惭，无地自容啊！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吗？那最后我们要来思想这段经文的几个重点啊。第一点呢，我们来看到，侍奉是个奖赏，而奖赏呢是更多的侍奉。从今天的经文十七节，我们看到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这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就可以什么？是不是说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是的，主人说，你就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你本来只管理一锭银子，最后变成了这个一座城。你有没有发现，神的奖赏是给你更多的侍奉？侍奉对你我来讲到底是什么？神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奖赏就是侍奉，侍奉就是奖赏。早在旧约的年代啊，那么我们就看到神就说过，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侍奉耶和华是一个赏赐。那弟兄姊妹，你常常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你的侍奉吗？还是把侍奉只是当作一个责任，一个重担呢？感谢主，今天这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侍奉是奖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珍惜啊。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天国的事业是从小而大。那主耶稣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把最大的事托付给你。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从小而大，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侍奉的法则啊。过去啊，我就读过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神学院啊，在我快毕业之前呢，学校呢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其中呢有一项是神学毕业以后你最高的志愿是什么，你希望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结果出来之后呢，发现有很多学生写到，我希望毕业以后啊能够成为一个像 Bill Graham 那样的布道家，就像葛培理那样的大布道家。那么我们事实上，这个 Bill Graham 他也不是生来就是一个布道家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在教会里边的一个小弟兄而已。弟兄姊妹，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是想一开始就干大事业，豪气冲天，是吧？却很少想到大是从小开始的。我们都想成为 Bill Graham， 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向一个不起眼的人传福音呢？弟兄姊妹，你我的侍奉是不是从小而大呢？实际上有教会里边呢，有很多小小的侍奉是需要你我来忠心摆上的。比如说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你觉得你只是在教一些牙牙学语的小孩子吗？是吧？你有没有想到他们当中很可能将来就有一个出了一个像 Billy Graham 那样的一个布道家呢？是吧？在金钱的奉献上，是吧？你不要轻看那寡妇的两个小钱，神所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奉献的心。天国的事业都是从小而大的，我们必须在小事上有忠心，神才可能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啊。好，第三个重点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从十九章二十节我们就看到，又有一个来说，你的这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毛巾里。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你怎么看？ 你会不会以为他这是没赚没赔嘛？本来就是一锭银子，现在还是一锭银子啊，原封没动，没赚也没赔，是不是？实际上不是的，圣经不是这么看的。传福音在传福音的市场，没赚就是赔。你看24节，你就会知道，那里说夺过他这一锭银子来，给那有10锭的。所以你看到了没有？这个人最后失去了那锭银子。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没赚就是赔的，一定要记住没赚就是赔的这个道理。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一个人得救啊，我一个人这个去见主的面就够了。错，到那个时候你会失去那锭银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请你也不要太紧张哈。失去那锭银子并不表示你就会失去救恩，因为主再来之前那锭银子是代表救恩的，但是主再来之后或者你见主面的时候，那银子是变成奖赏了。换句话说，你可能没有失去救恩，可是你却失去了救恩所带给你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可怜巴巴的人吗？到时候你都看着别人在那得奖赏，你在那羞羞灿灿的，在那空着两手在那，你会是怎么想？你会后悔的，啊！第四个重点也是最后一个重点了，我们要思想。你思想这个，你到底你有几锭银子？那弟兄姊妹，你认为主耶稣来的时候，首先要问你的是什么？那么这里的经文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他把主把这仆人叫来，直接问他们说：“你有几锭银子？”我们本来都是只有一锭银子，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先问一下我们自己哈，你觉得你现在有几锭银子？掂量掂量哈，因为今天我们先问自己啊，还来得及啊。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问你说你有几锭银子，恐怕到那个时候就晚了，是吧？那个时候已经盖棺论定了，是吧？你的银子是不可能再增加的了。那弟兄姊妹，每一锭银子都意味着奖赏。如果你今天只有一锭银子，啊，那表示说你那锭银子还包在你的毛巾里边呢。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哈。那么路加19章12节说到，主耶稣有一天要得国回来，他说他要得国，他就一定得国。他说他要回来，只是还没有回来。他之所以还没有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彼得后书3章9节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主的应许还没有成就。是的，主要回来，这是一个应许，但是到现在呢还没有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乃是要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这是我在前次讲到，还有我记得利长老他讲到也特别谈到提到这节经文的，是吧？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在这里讲的你们是谁？是宽容你们，这你们是谁啊？到底主耶稣不回来，他是在宽容谁呢？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要宽容的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你们，也就是我们这些呢已经拿到银子得到救恩的人，神要宽容我们，是因为神实在不愿意看到我们还把那锭银子死死地攥在手里边呢。神宽容我们是要给我们机会再去多结些果子，所以主还没有回来。神要宽容的另一种人呢，那就是27节里所讲的，说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人，也就是指那些拒绝接受耶稣甚至与神这个敌对的人。弟兄姊妹，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呢？你家里有没有这种人呢？是吧？这些就是神要宽容的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认识，就是我们所关心，我们最爱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用福音去拯救他们，将来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这个27节的后半句所说的，就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这句话是非常严肃，非常的可怕的，除非你不相信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当面对神的审判那一天，要永远的灭亡。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真理和事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家里的亲人，你周围的亲朋好友中间还有这样的人，你不要以为这是神是在单言，事实上神是在宽容，是我们在单言。我们如果继续单言下去的话，有一天你我会后悔的。最后我们来看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去做什么？他要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然后复活升天，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那么当你我听完了主说的这些话之后，你准备往哪里去呢？你准备往失丧的灵魂那里去吗？你准备往那些迷失的羊那里去吗？你准备往你家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不管是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亲戚朋友那里去吗？你准备往那些需要听到福音的人那里去吗？还是你听完了之后继续就回到你这个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里边去？弟兄姊妹，我希望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啊，我们不要再单言了，要赶快的行动。如果你觉得传福音对你有很大的困难和障碍，至少啊，主耶稣还指给了我们一条恩典的路。他说你可以把这个银子交给银行，这样可以在耶稣来的时候啊，你连本带利的收回。弟兄姊妹，这银行是什么？这银行就是今天神在地上的教会啊。你要把你要救的那些灵魂，你把传福音的对象都带到神的家里来，带到慕道班来，带到团契来，是吧？那么这样就借着教会这些属灵资源，借着圣徒们不同恩赐的配搭来使他们蒙恩得救，这样子你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利息。懂了没有？你虽然不能够完全的赚到那锭银子，但是那些利息不断的累积呀，你一样可以在主再来的时候那天呢，你向主交账。同样，你这样做了，也同样被神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一个和众使徒、众圣徒们一起配搭完成大使命的这样的人吗？我希望大家心里面都会说，我愿意。好，感谢主，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今天这样的主耶稣当年所讲给门徒们的这段比喻放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刺激我们去思考，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年代，是在这个末世的年代，也是个人们急需福音的年代。这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去除我们惧怕的心，让我们靠着你胜过一切的环境，有勇气可以勇敢地向更多的人传福音。这是用你给我们的那锭银子去赚取更多的灵魂，以至于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主啊，求你常常地提醒我们，让我们以传福音的事情为重，让我们认真地思考对待并且实行这个大使命。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